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三。1929年，日军撤走，国民党重进，我在求学的道路上从此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此时北原高中关了门，新成立了一所山东省济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高级中学。我没有考试就入了学，校内换了一批国民党的官员，党气颇浓，令人生厌，但是总的精神面貌却是焕然一新。最明显不过的是国文课，大清国没有了，经书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话。国文教员大多是当时颇为著名的新文学家，我的第一个国文教员是胡冶频烈士，他很少讲正课，每一堂都是宣传现代文艺，艺名普罗文学，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学。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为兴奋，公然在宿舍门外摆上桌子，号召大家参加现代文艺研究会，还准备出刊物。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现代文艺的使命》，里面生吞活剥抄了一些从日文译过来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句。译文像天书，估计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满了革命义愤和口号的文章却堂而皇之地写成了。文章还没有来得及刊出，国民党通缉胡先生，他急忙逃往上海，一两年后被国民党杀害。我的革命梦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从此再也没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东芬先生，他算是鲁迅的小友，北京大学毕业，翻译了一本《争自由的波浪》，由鲁迅写的序。不知道怎样一来，我写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发现了我的写作天才，认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点飘飘然是很自然的。到现在，在60年漫长的过程中，不管我搞什么样的研究工作，写散文的笔从来没有放下过。写得好坏姑且不论，对我自己来说，文章能抒发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悦，缓解我的愤怒，激励我的志向，这样的好处已经算不少了。我永远怀念我这位尊敬的老师。在这一年里，我的心境照出来的仿佛是我的心声。1930年夏天，我们高中一级的学生毕了业，几十个举子联合进京赶考。当时北平的大学五花八门，国立、私立、教会立，纷然杂陈，水平极端参差不齐，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样，是北大与清华两个国立大学。因此，全国所有赶考的举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这两所大学就仿佛变成了龙门，门槛高得可怕，往往几十人中录取一个，被录取的金榜题名，鲤鱼变成了龙。我来投考的那一年，有一个山东老乡已经报考了5次，次次名落孙山。这一年又同我们报考，也就是第6次。结果仍然榜上无名。他精神失常，一个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带漫游了7天才清醒过来。他从此断了大学梦，回到了山东老家，后不知所终。我当然也报了北大与清华。同别的高中同学不同的是，我只报这2个学校，仿佛极有信心。其实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样多，几乎是本能的这样干了。别的同学则报很多大学，2流的、3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报到7、8所之多。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成千，从小学一直考到获得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我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但是北大和清华对我来说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挠头的问题。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无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为外国语文系。在旧中国，清华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也多用外语，实际上就是英语授课，这一点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以考及时，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没有哪一门课我感到满意，反而是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在本系中国教授中，叶公超先生教我们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要学习竹林七贤，给我没有留下好印象。吴宓先生的两门课《中西诗之比较》和《英国浪漫诗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地先生的课，西地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祖湘、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进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地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此时政局是非常紧张的，蒋介石在拼命安内，日军已博古北口，在东北兴风作浪更不在话下。918事变后，我也曾参加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我们满腔热血，结果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铩羽而归。